正在行动，我是行动，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特朗普政府针对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和也门实施了90天的移民禁令，这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回到我们澳大利亚，特恩布尔总理呢已经表示美国同意了临时的移民禁令，将不包括澳大利亚持有双重国籍的人。七国的移民禁令引来了世界多个国家领导人的谴责，但是我们澳大利亚的总理对此却表示了沉默。那么这样的做法呢，是引发了批评。您是如何看待美国的这个七国移民的临时禁令呢？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 13007993231300799323，参与今天的节目讨论。首先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来自悉尼科技大学 的教授冯崇义。冯教授您早。
你好。
同时还有在我们线上的是 SBS 特约评论员蔡元。蔡元你早。
行动您早。
首先我们把话筒交给冯教授，您怎么看待这次特朗普的七国禁令？
基本评价是交往过正，得不偿失。这个禁令引起混乱之外，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
那您觉得这个禁令是不是他一拍脑门就想出来的呢？还是说真的是有一个团队运作，说锁定了这七个国家？
他是有个团队，特别是他上来之后，他要满足原来竞选时期支持他的人的那些欲望，表示他是说到做到。其实这个从实际效果上是没有的，但是他是要满足那些我们讲民粹主义选民的一些要求。
蔡元呢，回到你这里，你怎么看待这个禁令呢？
这个禁令其实也不是说是突然想出来的，因为有很多这个美国媒体的报道，据说这个特朗普的团队其实已经在几个月前在竞选的时候，还有他在当选总统的时候就一直在准备了这个禁令，而且他这个禁令背后最重要的一个推手就是一个叫 Stephen Bannon 的人，他这个是一个可以说是美国右翼这个新闻网站的一个创始人，而是这个现在是这个特朗普总统的首席幕僚。所以说这个事情不是说是一时想起的，而且比较是有意思的，这个禁令它在写的过程中或者在准备的过程中，其实是没有征求这个美国比较重要的这个政府部门的意见的，包括这个国土安全部之类的。所以说在执行起禁令的时候就引发了很多混乱，其实很多的这个包括他们这个可以说是国土安全部的部长也是在这个禁令就是即将要发布之前才刚刚得到的消息。然后这个在美国已经引发了非常非常大的争议，已经有很多人就是上街抗议，在美国各大机场，而且美国的很多的盟友也是非常不满，包括这个英国、美国，包括英国、德国，还有这个伊拉克的议会也已经就是立法，就是可以说是同时就是禁止美国的公民可以进入这个伊拉克。
冯教授，刚才其实蔡元提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美国的盟国其实对于这样的禁令都表达了不满，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其实是保持了一个相对的沉默。您怎么看待特恩布尔总理的这样的做法？您觉得这样做法是不是合适呢？
我相信媒体的一个解释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具体的事情，就是要让美国接受澳大利亚短去的一批难民。这个问题上他临时暂时保持沉默，是想保证这个移交事务顺利完成，不要节外生枝。
那您觉得这是因为根据这个美澳之间的难民互换协议有关系是吧？
是的。
好，那么我们线上呢有一些听众朋友正在等待，我们先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热线电话，看看他们有什么意见要跟大家来分享。李先生您早。
你早。我想这样啊，认为啊，我认为特朗普政府做得很好，他非常理智，比英国和德国那两位要好的很多，很现实。那么对我们华人来说，我们要从历史上来看，那当年清政府他没有想到1-2百万的那个人去西方的国家会引来了鸦片战争，当时英国就是没有东西卖给中国，他不得不一船全市的鸦片过来，那清政府就是 打了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就全部败了，甲午战争、对俄战争，对就是领土失去了很多。那么的最后就是中国就是辛亥革命，整个中国一二百年，那就是就像人间地狱一样，就是。
那您觉得美国会遇到这样的危险吗？
我认为美国人就是慢慢他会遇到这样危险，就是说他失去了世界领导人的地位。如果中国在一挑战的时候，他就是会对中国进行动武，那到时候中国就是非常被动。所以说我们对于中国政府有给予非常强大的建议，就是牢记历史，你必须现在做到两点。
李先生，不好意思打断一下，请问您觉得如果要是美国实施这样的禁令，影响到我们澳大利亚的公民进入美国进行交流和一些商业活动的时候，您觉得这样禁令还可以理解吗？
我认为这样的禁令完全可以理解，因为你这个只不过是很小的一两位的东西啊，人根本就无所谓。但是特朗普他现在这样做，他对于整个世界的和平具有相当重要。这个比较，这个谁大谁小，你就是可以很
好的。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就是要建议中国政府在这里，我建议中国政府两点：第一，牢记历史，马上把中国就是要发挥社会主义特色，建立高福利。就是退休金、养老金、全民工作、全民医保，使中国人民喜爱中国，不再移民出去啊、这样就非常危险。第二，我就是说，我们华人就是要给那些华人让你回国，给你通行证，给你工作，就是这一点，就是对世界的和平非常重要。我们要知道，安格鲁萨克森他在全球一体化就犯了短视的错误，为什么呢？他就是说六七十年代那些中东人是很有钱的，所以他希望这些有钱人过来，所以他收了一批难民那么台湾香港那时候八十年代也是很有钱，他就收了一些中国学生过来生。那么现在呢，中国现在很有钱，买了那些矿产，那么他就是让很多中国人移民过来。但是移民是有文化和传统那么如果说那些经济一旦消失的话，那么澳洲的多元文化将会消失。
好，非常感谢李先生。那李先生提到了一个这个文化上的一个冲突啊，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另外一位听众朋友史先生，您讲。
你好，早上好啊。先说一下新年好啊。
哎，新年好，
各位新年好，主持人新年好，和那嘉宾新年好。那个那个李先生应该去做相声去啊，好笑啊。anyway， 开玩笑啊。
您请讲。
这样，我是这么认为的啊。特朗普发表这就是那个宣布了这样一个政策，说明了两件事情，就对美国而言，第一个说明特朗普是个菜鸟，他完完全全是个政治菜鸟。换句话说，即使你这样想，你也不要这样公开的公布，因为这样公布了以后，就是第二个问题了，对吧？第二公布了以后，就直接影响到你美国人原来在这个世界上的在世界上那个作为警察的一个形象，作为一个自由民主代表的一个形象。你这样是明显的在歧视明显的带有一种不公平性，你是在歧视伊朗或者等等之类的那方面进入你美国，你这是明显。当然了，美国的签证其实历来就是不公平的，对吧？就是说不像我们澳大利亚，我们澳大利亚讲求的是 case law， 也就是说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必须要有证据的。而美国的话，我们大家都知道，当时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很多人申请美国，真的是美国人就是完全按照个人的一种想法，他觉得他怀疑你怎么样，他觉得你怎么样，他就可以把你拒掉。而在澳大利亚，如果光怀疑是没有用的，你上诉上去了以后，他必须要有证据说话，就是说其实美国也就这样。也就是说，就是美国人这样做了以后，正在影响他自己的世界地位。
你觉得破坏了美国的形象是不是？
当然，毫无疑问，这是破坏了美国形象。我们不再评论，我们不去评论他对和错。但是问题是，难民是谁造成的？说句不好听的，难民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是美国，是美国和以为首的西方对中东政策、对穆斯林政策的不合理性，以及干涉穆斯林世界的一种他们的平衡而造成的。就像伊拉克一样，本来伊拉克你是全部都是美国人在做啊，什么仲裁啊什么的啊，但是我们所看到的伊拉克本来挺好的，没什么事情，现在弄得乱得一塌糊涂啊。这是第一个。我想第二个，对我们澳洲来说，那我觉得澳洲那个 Malcolm Turnbull 他的反应呢，显示出澳大利亚根本就是一个美国的跟班，所以他不敢怎么样做， 他只能跟着美国人后面小心翼翼的去做事以及说话，表现出澳大利亚他的价值就是跟着美国走，而不是跟其他中国啊等等对方走。也就是说，他不是澳大利亚，也不是真正的所谓的自由化等等，也是说说的。他代表出来就是绝对，他的的确确就是美国的一根板。他说特朗普那个政策不包括澳大利亚的那个双重国籍的人，谁说的？是他从他自己嘴巴里说出来。这个有用吗？这个是笑话，这种完全是政客在愚弄百姓的一种方式方法。美国政府宣布了吗？特朗普说了吗？有具体文件说了吗？你这不是胡闹吗？对不对？就完全是澳大利亚不敢得罪美国人，他只能小心翼翼。那么对中国来说，我觉得对中国来说应该是个 opportunity， 应该是个 opportunity。也就是说，中国正在不断的崛起，当然中国以一种其他国家不认同的方式正在崛起，所以受到了其他各个国家的指责。没事，没有关系，这个事实就这个世界就是说，谁也不会说句不大适合的话，人们只会羡慕的是你的成功，他不会，然后当你成功了以后，他不会考虑到你是如何成功，对吧？中国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崛起，中国没有影响到任何人，是一种完全和平的方式崛起。就是说正在这个时候，如果美国出现这样，美国的世界地位正在衰落，这对中国来说当然是个 opportunity 中国以后可以加强自己与各个国家，利用这个机会发展与其他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来慢慢是树立自己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形象，而慢慢的改变，以美国和西方为首的话语权的那种格局。因为我们中国很吃亏，由于西方和那个美国的话语权，造成中国做什么都是错的。其实这中间是个话语权的问题。
徐先生，
慢慢可以夺回的话语权。
关于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就是澳大利亚双重国籍公民是不是豁免的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们 SBS 得到的消息是说，白宫是发表声明，澳大利亚双重国籍公民和英国以及加拿大护照持有人一样是免于受到这个禁令的限制的。那么今天我们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等在线上，
是吧？这个我不知道，不过我还是这么觉得，就是说好像感觉好像美国、中国、澳大利亚是小心翼翼，不敢得罪任何东西。
这是您的这个观感是吧？好的，好，非常感谢石先生参与我们今天早上的一个节目讨论。冯教授，回到您这里，您怎么看待美国这种道德地位的受损的这种评论？
啊，是道德，但是我首先要纠正一下刚才那个听众，他讲这个中东的这些难民是美国西方造成，这个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他是内在的理由，就是恐怖分子、极端分子，他们在中东地区制造很大混乱。这个不能归因于西方和美国，这个是因为现在整个伊斯兰世界，其实他们当有普通的伊斯兰穆斯林，还有这个温和的穆斯林，但是他们有时候没有控制好局面，也没有真正对伊斯兰进行信代改和宗教改革，就剥除那个伊斯兰教育里中跟近代文明格格不入的成分，比如说违反人权啊，比如说政法合一啊。所以这才是中东这个政局混乱的根源。
那冯教授，刚才您提到了这个政教合一，包括这个穆斯林的这个世界的一些内在的一个问题啊。那我也看到有一些评论就说了，我们看这个七个国家，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索马里和苏丹还有也门，这些国家可能确实存在着很多动荡的因素，但是与此同时有评论指出，沙特阿拉伯一直是支持恐怖分子重要的经济来源，以及对于 IS 可能也有相应的一个支持，但是它却不在这个名单上。您认为这个名单是真的是针对恐怖分子呢，还是说有一定的偏见？
我认为这个名单是很有偏见的，就是刚才讲他这个要打击恐怖分子，打击穆斯林极端分子，这本身并没有错。问题是他这个禁令是错的，因为他这个不分青红皂白，把好人坏人一起来防卫，就是涉嫌这个种族歧视，违反这个基本人权和法治的原则，所以他这个做法是不对的。
好的，那么把时间呢交给其他的听众朋友，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等在线上。陈涛先生您早。
你好主持人。这样，那前面三位和嘉宾的评论发表一点看法。这样做，美国做出一种行政决定呢，它有一个显然有一个双重标准。这个我在前几次都谈过这个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的问题。 那么这样来看呢，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川普作为一个生人，他在政治上面的一种积累和一种成熟是不够的。所以呢，在这个问题呢，也不能否认前任的总统。所以说，你说奥巴马，他也是一个律师，作为总统，现在是民主的机制下，他做出一些外交的政策的，就是我们叫 order 或者做这个总统这个特色或者什么，都是出乎意料的，就是说 unpredictable。所以这个其实显然就显示一个什么？美国啊，他在这个国际政治舞台，包括因为美国世界强国，他的好多国内决定立刻就是影响到世界这个国际局势，国际间的那个影响力非常大。现在来看，美国这样做法，他这个道德底线啊，基本上已经被就是商界的人来取代国际政治范畴了。
那您觉得这是对道德底线的一个突破吗？
这不是突破，这是一个摧毁。这不是突破。
那如果您要是觉得这是对道德底线的一个摧毁的话，您怎么看待我们特恩布尔总理目前保持沉默的这么一个状态呢？
特恩布尔总理刚才你们已经播报了，他通过私下什么去了解，这个不是政治，这个是一种把那个政治和私人关系混合了，所以这个东西就很难说了，因为。现在谁执政，谁的那个 super power 就是谁的权力、主权的意思，所以这种问题就提出来，确实问得很好，但是这种问题就不是在国际政治范畴了，因为你把七个国家列为一种禁止就来往交流，美国是什么国家？美国的国家是建立在移民基础上，他们老祖宗都是移民啊。所以这个问题来说，把政治的那个道德范畴全都摧毁，我认为。那么还有我认为呢，就是说造成难民的原因，我不大同意那位嘉宾的观点。政教合一，什么是政教合一啊？西藏就是政教合一，你怎么解释这个问题？所以各国人民有权利选择他们自己的制度，不要你世界警察来干扰我。警察我犯规了，你来管我；我没犯规，你干扰我干嘛？所以这个是意识形态决定的。所以那位嘉宾说。难民是什么？他们自己内乱，这个显然差距显然非常大。咱们可以不同的交流啊，不同的观点。
好的。
你炸弹炸死几百万难民，你不接受难民，你道德何在啊？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问题，我们老百姓要知道：澳洲，你参加战争，你必须拿接受一个难民。怎么说是人家政教混一、制度混乱是造成的这个难民呢？内部冲突也有啊。西藏也有内部冲突，新疆也有啊，中国输出难民了没有啊？没有。当然，我们不是用政治来解释就是中国和美国的区别，但是我们必须有自己的观点。你怎么说是难民是不是炸弹呢？就是炸射的结果。
好，陈涛先生，
对对，
我们后面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等在线上，我把您这个问题呢再抛回给我们这个嘉宾冯教授，您怎么看待刚才这位听众朋友的点评？
他这个评价，他你要尊重事实，要尊重事实，因为这个我刚才讲的政教合一，它是中世纪或者古代的一种啊价值体系和制度，它到现代社会以后呢，是因中世纪它一直是战乱不断，宗教战争各种各样的战争，所以现代社会它把这个啊。上帝的归上帝，海沙的归海沙，就是里头把这个政治制度的设置和这个宗教信仰分开来，不能以直接以这个宗教信条来去治理国家，因为这里头也是我们现在像澳大利亚享受多元主义文化，就是你的宗教信仰是一个私人领域的事情，你不能来用这种东西的强加于全国国民，国家必须用宪法法律来治理，不能用宗教来治理。这个是一个中东国家里头很多纷乱，就是互相战争，国无民治的一个非常恶劣的根源，这个是一个基本事实。
好的，我们下面来接听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李女士您早。
哎，你好，
哎，
冯总，新年好，
哎，新年好，
冯教授好。 我觉得特朗普做这个决定肯定他是有他的原因和理由的。那么多穆斯林国家，他只是限制了7个穆斯林这个穆斯林国家，只是在穆斯林国家的很少一部分，那应该追究原因为什么。那你从全世界的恐怖袭击来讲，法国、英国、澳大利亚这些，那你就还有那个比利时，你就可以看到这些做恐怖袭击的人，大多数都出自这个7个国家的人。那个你说不能把好人坏人一刀切，你怎么知道他是好人，怎么知道他是坏人？在那个悉尼搞事枪杀无辜的人的这两个人都是伊朗籍的人，那你要是知道他坏人，你就不可能让他进澳大利亚了，对不对？你就是不知道他是好人坏人，所以才给这些无辜的人造成很大的伤害。那你这些无辜的人造成的伤害，包括英国也好，法国也好，都是跟他无冤无仇的，这些人造的伤害谁买单谁负责？你不能就说这些人死了就白死了，哎呀，新闻一报而过。那你总归我觉得你要保护那个无辜的人，如果人家跟他有冤有仇的话，他把人家杀的也是不应该的，但是呢还有情可原。现在问题是你好多人都是无怨无仇的，你去 shopping 一下，你去出去一下，说不定你就是有去无回了。给
所以您还是担心这个安全的问题，认为这个禁令是合理的，是吧？有一定道理，至少是
对啊，有一定道理。我不是说合理，每个国家领导人做政策他都是有他原因的，你应该从这些原因上做检讨。你这些国家哪一天你安定了，你这些不打打杀杀了，就是和平了，没什么事了，那人家也就不会拒绝你。那你说马来西亚也是那个穆斯林的国家，印度尼西亚也是啊，好多沙特阿拉伯这些好多好多都信穆斯林啊，那他怎么就限制了7个国家，没有限制全部呢？
李女士，我们把时间所以您认为是有一定的合理性，限制了部分的国家呢，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动了。
限制全部穆斯林国家进入，那是歧视穆斯林。他没有限制全部，只是限制7个。谢谢。
好的。
而且我觉得我们总理这样的态度也是对的。你没有必要干涉别国内政啊这些。而且人家有合理性。谢谢。
好，我们把时间留给其他的听众朋友。我们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等在线上。赵先生，您早。
哎，你早。哎，长话短说，打电话。第一呢，我为这个女性呢，这位女士呢点一个赞，说的太对、太正确、太准确。第二呢，我跟这个教授呢点个赞，就是说，西藏的政教合一呢已经没了，因为西藏现在有个总理，他的达赖喇嘛呢不是总理了，所以不是政教合一，所以把这事情搞清楚，事实要搞清楚。另外，就中东的难民的产生，其实跟二战时候其实一样，产生二战时候的难民是希特勒造成，并不是我们跟反对希特勒以后造成难民，这两码事。所以这件事情呢，我希望陈涛呢，希望把这个事实搞清楚。另外呢，对澳大利亚总理的这个做法，我觉得应该是对的。按照平时这个总理的说法，他应该在这个事情上表态，但是我们有这么多的难民，希望美国接受，在这件事情做一个政治手段的处理，我觉得是非常正常。另外，对于这件事情的本身是出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和这些来源地的这个危险性所做这个决定，大的方向是对的，我绝对是支持的，但是具体的事实上应该加很多的细则，否则这么一刀切的话呢，把我们自己的朋友呢也切在外头了，哎，这就不太好了。我更观点。
好的，非常感谢赵先生。
我觉得行，那我加一句啊。
哎，您请讲。
我觉得刚刚听了很多的，我觉得其中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想就是要如果以事实说的话，这个包括这个其中的这个7个国家都没有包括沙特阿拉伯。我们也知道911事件中其实很多最重要的这些恐怖分子来源国家就是沙特阿拉伯，
是
还有一些其他国家其实都没有包括的。所以说从反恐的角度，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说，禁止这个7个国家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包括美国前中情局国家安全顾问这个 Michael Hayden 将军，很多人都提出了这个从国家安全角度啊，这7个禁令是不对的，因为这样的话就对这些恐怖分子啊，这些招募的人员或者这些做宣传的，他们就很容易说到，你看我一直跟你说美国就是反对我们穆斯林， 其实我觉得这个禁令背后其实很多是一个赤裸裸的这个政治的，而且这个很多大家都说是没有对错，这种事情怎么能没有对错呢？而且很重要的一点，这也是可以很多的现在这个美国包括宪法专家包括美国的这个刚刚辞去的这个司法部长都说，他的很多禁令是违反美国宪法的，包括因为这个很多禁止的人是有美国绿卡的，所以这个事情不管是从法律角度上是对错，其实是很多人现在说是从法律问题，从美国宪法来说就是错的。而且美国的历史上的传统一直是包括这个成为美国公民是不能有宗教这个所谓的 religious taste。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很多问题上不管从道德上从法律上很多东西是说不去的。然后就是很多大家说这个是对的，禁止穆斯林，如果说作为我们华人社会来说有什么，如果说一旦中美之间说如果有什么问题，如果现在美国说哦，因为我们现在有冲突，如果不让华人入境呢，大家又作何感想？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在道义上在法律上是有对错的标准的，不能就是说就一概而过，就是说因为有这个穆斯林恐怖分子，这些国家的人就可以禁止进入美国。我觉得这些观点我觉得是不可以接受的。
那么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等在线上，因为今天的节目时间非常的有限，这个有很多听众朋友愿意表达这个自己的意见啊。因为刚才蔡元说到了这个禁止进入，按照某一个国家，按照某一个种族，按照某一个信仰来禁止进入这么一个话题，其实我们在微博和微信的平台上呢也跟大家展开了非常多的一个讨论，那么有很多的朋友也是表达了自己的意见。那么在这个当中呢，跟这个意见比较类似的一个提法就是，如果美国哪一天也是禁止中国人入境的话，或者是驱逐中国人的话，可能中国大陆会回收一大批高精尖的这个科研的人士。那么在我们身边的周围呢，很多大学或者是澳大利亚的科研机构的研究员，如果他们有了这个双重国籍的身份，特别是有了这个七个国家，从这个七个国家来的这些人，那么有澳大利亚的这个国籍的时候，也会受到盘问，也会进入美国遭遇一些障碍，那么就是目前的这个现实。非常感谢今天的嘉宾，悉尼科技大学的冯崇义教授，以及 SBS 特约评论员，以及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来表达您的观点，还有这个线上正在等待的这个听众朋友，那么希望您以后能够及时打电话。以上就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今天早上两个小时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早上的七点到九点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依旧与您准时相约。稍后是广东话节目。